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是进到罗马书十三章，可是我要从十二章开始讲起啊。罗马书一般分成好几个段落，一到四章，你们比较有印象的是因信称义，五到八章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九到十一章神难道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最后进到十二章到十五章，好像这里是开始教导罗马的教会怎么样因着这个在基督里这么能力又奇妙的救恩，怎么把它活出来。十六章就是问安要结束了，所以今天我们是在十二到十五的中间。从十二章开始讲起，是因为如果你没有十二章，十三章真的很不容易读得清楚。十二章讲到凡事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谓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信了，当我们领受了这个福音，我们开始形成一个我们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一个思想的系统，一个在地上生活的方式，一个因应世界的智慧。当这个东西形成的时候，它是不停地在更新，往哪一个方向更新呢？往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在这里提到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另外一边呢，不要效法原来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那个世界的价值。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当我们选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过我们余下的光阴，这个就叫做献上活祭。因为对原来你的那个世界来讲，你已经死了，你不要再像那样了。对上帝来讲，你已经活了，因为你愿意把这一生照着他的方式活出来。其实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但是要活出这件事情，第一件事，从十二章三到八节，我们先要在基督里成为一个相互联络做肢体的身体。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要进入教会。我们很少会这样想啊，当我们决定要照着一个属上帝的方式去献上我们自己，去过我们的日子，第一件事情，我们先要有一群同样有这种信心的肢体，让我们可以联络在一起。你觉得重不重要？跟什么人在一起重不重要？其实我们如果不跟属上帝的人在一起，我们会跟谁？我们一定跟别人在一起。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方式。 当这一个属基督的群体用信心来领受福音，用信心立志来活出这个福音的时候，第十二章的第九节，他给了我们一个类似我们讲的生活的准则。这个准则很有趣，第九节，爱人不可虚假，要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他这里提到了爱，我想这是基督教最核心最精髓的东西，虽然不是基督教的思想，宗教也在讲爱，可是基督教的爱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他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他这里提出一个爱的概念，当我们要把爱在这个群体里面活出来的时候，有两个观念必须要看清楚，第一个是善，第二个是恶。你怎么样抓住善，你怎么样回避恶。换句话说，爱、恶、善，这是一个信心的群体一组合在一起的观念，爱、恶、善。换句话说，你要讲爱，你要学会怎么面对恶，怎么样抓住善。那下面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恶，什么是善？这个没有那么简单，所以你要加入主的教会，在这个身体里面，让你借着爱，慢慢的把善跟恶，把怎么样因应善恶的智慧能力培养出来，这个叫活祭，所以是天天的事情。第十节，接着爱这个主轴，前面讲到爱众人，一般人都说这是指的基督徒面对不是基督徒的时候要不要爱，要不要，要不要，要。那么你怎么去运用？第十节好像是回到怎么样面对我们自己在基督身体里面的弟兄姐妹，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你有没有发现都是爱，可是爱的方向、内涵、方式并不完全一样，这样可以吗？我们老祖宗的教导里面说，我们对人要有亲疏远近，有没有？有没有？你告诉我，不信主的，他脑子里面想的，跟信主的，我脑子里面想的，一不一样？应该是不一样。当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的爱就要有一个因应之道。你会游泳吗？你告诉我，水浅的时候怎么办？就走过去啊。水深的时候呢？走过去啊，走啊。我念大学的时候在信友堂信主，那个时候我参加青年团契，青年团契就常常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在不同的大学，礼拜六礼拜天几乎都在信友堂。我记得有几次的夏天，就大家约好一起去游泳。那个时候台北市的游泳池很少啊，我讲的是大概40多年前啊。40多年前有一个游泳池叫东门游泳池，很便宜，门票几块，但是没有人敢去，为什么呢？卫生条件，水质比较差，而且如果那个时候你们去过东门游泳池， 它是那个磨石子，一粒一粒的，整个它的游泳池的边跟底都是那样，所以你不小心在下面出，就是就会流血。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约好了去花园新城有一个游泳池。花园新城那个时候要坐一个花园新城的车子，人比较少。我记得啊，我们当中有个姐妹，她现在人应该在美国，我大概有20年、30年没见过了。她不会游泳，但是很想学游泳，看到别人会游泳很羡慕，但一直学就学不会。后来她就说，可不可以请我教她？我说可以啊，但是有个条件。我说，他说什么条件？我说第一个啊，要喝水。他说可以。我说第二个条件，我们要去那个脚踩不到底的那个地方去游，可以吗？他说一定要吗？我说你放心啊，就在池边。你知道有的正常的游泳池，它的另外一边是深水，应该是有3米的。我说你要是不行你就抓着。他说为什么？他说，我说如果你脚踩得到底啊，你学游泳会很慢，因为你稍不样，稍觉得不安全，你就想什么站起来，而且一站就起来。可是当你一站不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对不对？所以我就说我们在3米的地方游，我说我就在旁边啊，结果他1个小时就学会了。你下次可以试试看，善要亲近。我的意思要表达的就是，其实我们在面对不同的对象，他有不同的想法，我们的爱是有不同的方式。当我们的爱如果可以简单的分为怎么样去爱众人，怎么样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17节到21节开始应该就是延伸怎么样去因应众人。17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这里讲到众人，这里讲到恶，前面讲到恶要什么？厌恶他。你厌恶他，他会不会来找你？会不会？你告诉我，你骑车子、摩托车，你不撞别人，别人会不会撞你？会。所以恶，你讨厌他，但是你不一定能够完全避免他。所以当一件恶来到的时候，我们面对众人，我们用爱去回应。他这里教导的第一个要注意的事情是，不要什么？以恶报恶。你告诉我，以恶报恶，用现在最时髦的名字讲，叫什么？你知道吗？公平正义，很响亮吧？你打我一下，那你要给我打一下，是不是这样？公平正义就是互惠对等，什么事情你来我去，是不是这样？那我好端端的被你伤害，你是不是也要给我伤害一下？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所谓公义的需求。原谅我这样讲，圣经的名字叫做以恶报恶。那你说我就白白让恶欺负我吗？不要着急啊，我觉得我们的爱可以胜过这个恶。胜过什么恶呢？胜过你的想要以恶报恶。我要告诉你，任何的恶临到我们身上，第一个可能发生的恶就是我们想要什么？以恶报恶。所以到了21节，你不可为恶 所胜，反要什么？以善胜恶。我常在想，什么叫不可为恶所胜？就是你不要被恶牵引到，你也变成去行恶的那一边去，对不对？别人打你一下是不对的，但你打回去那一下就一定是对的吗？很多人说，你怎么知道不对？我打个比方啊，你被人打一个巴掌，右边，那你就打他左边，这样公平吗？你告诉我，左边跟右边一不一样？他打你一下，他身高一米八，啪，你打他一下，你身高一米七，公平吗？公平吗？你要不要算一下他的力学力量是多少？打在你的巴掌上，你的脸有多大？你的肌肉有多好？要讲公平，其实完全的公平几乎是什么？不可能。但是我们就是要来一下，对吗？当我们没有办法执行的时候，现在比较文明，我们就报警，我们就寻求司法，对吗？对吗？一讲到司法，我看你们很多人就皱眉头。司法本来应该是赏善罚恶，但是赏善的功能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最近你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冤狱哦，一关关了20年、30年，结果最后判决是无罪，要赔他钱。你告诉我，20年、30年的青春，你赔他钱公平吗？法院法律公平吗？你要30年自己拿回来过，还是给你钱让你不要过你自己的日子？哪一个？你不要被钱呢蒙昏了头啊！弟兄姐妹，不要被恶所胜，要以善胜恶。那善是什么呢？这是最困难的问题。你知道，在讲善之前，我们先来讲讲什么叫恶，对不对？恶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进入13章1到7节。1到7节，特别是1到6节啊，这里讲到的恶是有执法的人有法律规定不可以做的事情，你不要去做。你如果做了，第2节必自取刑罚。圣经在这里讲到，有权利执行刑罚，对恶执行刑罚的人叫掌权的。1节、2节特别提到，掌权的之所以可以这样做，不是因为法律赋予他这样的权利他就可以这样做，不是因为他的品德高超，不是因为他法律素养非常的好，他很专业，所以他可以做。圣经答案很简单，因为上帝给了他这个权利。你说哦，那很好，好在哪里啊？第4节，我们常常以为啊，政府国家有了权力，可以对恶执行刑罚的权力，如果照圣经说是来自于上帝，圣经还说这些执法的人他是上帝的什么人？什么人？我觉得翻译圣经的人非常有趣啊，因为正常这个字在整个和合本圣经应该翻译成仆人，但是你告诉我，100年前用人跟仆人概念一不一样？就拿现在讲，用人跟仆人一不一样啊？我们说啊，公务员是公仆，对不对？还可以听，对不对？公务员都是我们的用人，可以听吗？可以听吗？你听起来感觉怎么样？在座如果你是公务员，我没有恶意啊，这纯粹是用字的问题。我觉得 他是有一点斟酌，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不要着急，万一他执法不当怎么办？凡是上帝赋予的权利，那个被赋予权利的人使用上帝给他的权利，他就是上帝的用人，这样清楚。当上帝的用人使用这个权利不当的时候，要对谁负责？对法律负责？不对，还有一层，不管你信不信主，认不认识耶稣，不管你知不知道法律上面还有上帝，当你使用任何一个刑罚别人的权利，你要对谁负责？你最后要对上帝负责。你要小心啊，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横行霸道，基督徒是可以被你欺负啊，你最好晚一点去离开这个世界，否则的话你将来的事情就很难讲哦。我要告诉各位，我们不要愤愤不平，因为愤愤不平都想在什么时候决生死，今生，对吧？我们若只在今生有盼望，就比众人都可怜，经文是这样写的。那我们基督徒不是很窝囊吗？你窝囊在哪里？他说他罚恶，可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回应这些有权利的人呢？圣经讲到，他说你要顺服，第一节，你人人都当顺服，不管你信不信主。第五节，所以你们啊，人人跟你们不大一样啊，你们应该是指的基督徒，基督徒你们必须顺服。我们最讨厌看这几个字，虽然我们天天叫别人顺服。你喜欢顺服国家吗？你喜欢顺服政府吗？你喜欢顺服警察吗？弟兄姐妹，如果把经文看得清楚一点，你会发现这里面的核心在第三节，做官的原不是叫什么行善的惧怕，第三节后面，你只要什么行善，第四节，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注意啊，这个有益的益这个字，就是前面行善的善。换句话说，神的用人，不管他知不知道有没有神，不管他知不知道他的权柄是从神而来，但是他执行的过程和结果，在上帝的心意要朝向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什么？善。不管谁破坏了这个善都要负责，执法的接受执法的都要负责。那么基督徒必须顺服执政掌权的，与其说我们必须顺服做官的，不如说我们必须顺服什么善。这个你有意义吗？弟兄姐妹，所以前面第九节讲到十二章，善要亲近，恶要厌恶。那么下面一个最困难的问题来了，什么叫做善，对吗？你知道恶容易定义还是善容易定义？你活久一点就发现两个都不清楚。你有没有感觉，有的时候有一个人对你很好，到了后来你发现啊，他不是真对你好。有的人发现他对你酷酷的，爱理不理的，其实他对你还真好。哎呀，这个人的事情真难啊！我们回到圣经，我们要顺服善，其实有两方面，一方面在第五节，是因为刑罚。我想这个有法律规定的事，你应该不会介意吧？很多人说法律也有不公平的时候，我承认。当有人问我这句话的时候啊，我就会说：“哎，你的收入怎么样？”哎，他说收入还可以。我说：“那你要不要移民到那个你觉得法律够好的地方去？”我觉得你去试试看啊，与其在这边抱怨，你在这边活得很不开心，花一点钱到那边去过好日子啊，你猜他会不会去？他不会去，为什么呢？ 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有两种动机，一个是不愿意被刑罚，或者是怕被刑罚。刑罚直接的来源就是违背了律法，所谓的现行的法律。第二，因为良心。这个有意思啊，你知道啊，有的时候善啊靠明文是没有办法周全的，还要靠什么？良心。这个良心的事又说不清楚了，对吗？啊，很有趣啊，有一个事情，美国政府在1811年，接近200多年前，美国政府设立了一个基金，一个 fund， 这个 fund 叫 conscience fund， 良心基金，今天还有。良心基金的主管机关是美国的财政部。这个良心基金是干什么的？就是你一旦觉得你对不起谁，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政府，你反正你觉得亏心了，你良心不安了，你觉得你该给的钱没给了，你就把这个该给的钱就捐到这个良心基金。良心基金是不准查账，也不准拿这个资料去找你的财产。良心基金直接进到财政部的专户，这个专户的钱可以拿来支用在美国国家的需要。从1811年一直到1986年，经过了175年，良心基金一共捐入了美金570万。他们曾经举了一个例子啊，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老先生啊，他寄了一张1000块美金的支票给财政部的良心基金，然后写了一封信，他说：“我去年报综合所得税的时候啊，我漏报，但是没有被抓到，可是我的良心很不安，所以呢，我就决定把这1000块钱。”啊，捐给政府。他说下面一句话最有意思，他说如果我的良心还不安，我就会把差额再补足。良心有没有用？弟兄姐妹，圣经在这里讲良心最大的功用在第7节，就是你拿了别人的，是别人应该得的，而你没有把别人应该得的给他。最特别的例子是什么？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税的给他上税。这里提到的好像都是跟税跟财政有关系，我想他是举一个重要的例子，这个例子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爱、良善，再往前走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你有没有欠别人。这里提到欠的对象，可能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可能是一个啊，曾经啊借钱给你的人。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啊，借给你的人他都忘了。如果你有良心，你就会想起来，想办法还给他。但是既然呢，他都忘了，那何必再让他记起来呢？这个就叫没有良心，这样懂了吗？没有良心就等于善被恶吃掉了。这个就是前面12章，不要被恶所胜，乃要以善胜恶。你觉得恶和善很复杂吗？你可以把它弄得很复杂，你就不用做什么。但是圣经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往前带。第8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它跟第7节是呼应的。第7节，凡是人应该给他的，你要给他。第8节，凡事都不可以让人应该得的，我有亏欠他。所以他两个概念是同样的概念，原文的字也是同样的字。 不可亏欠人。不可亏欠人，除了前面的法律，除了前面的良心，其实他还进到下面一个层次。下面一个层次是什么？你怎么样让你自己不要行出恶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良心不是很清楚，因为良心跟你的价值观有关系。有的时候法律不是很周全，可是圣经就提出来一个最关键的东西，叫做爱。他说爱，当爱人彼此相爱，因着耶稣怎么爱我，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的时候，我慢慢就有一种越来越清楚的意识，就是我什么都不欠人，我也不欠钱，但是我这一辈子一定要欠一样，欠到底，是还不掉的，也还不清的，也不想还的。什么？就是爱。哇，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欠上帝，欠上帝要我们去爱的人一份爱。这个观念是很特别的。于是乎他就举了第九节，第九节举了十诫里面的四诫。这四诫归纳起来，如果你杀了人，你就亏欠人，对吧？如果你奸淫了别人的亲属，你就亏欠人。如果你偷拿了别人的东西，你就是亏欠人。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做不好，我们不能够照着很好的方式成为一个好的公民，是因为法律的规定不够周全。我现在最常听到的一个名词就是没有配套，没有配套，我们都没有配套，我们什么配套都没有，所以我们怎么做都不清楚，对吧？所以意思是说，我们没有做好是因为没有配套。那你猜猜看，我什么时候会有配套？我听配套两个字已经听了30年了，政府已经换了好几个了，还要配套，那意思是什么？会不会配套？谁知道呢？弟兄姐妹，基督徒不能够仰赖外面的配套，基督徒也不能只靠律法，要胜过律法。律法只有十条，可是这十条都放在一条里面，就是什么？像基督爱我们那样爱别人。当这个爱慢慢在我们里面越来越饱满的时候，发生一个结果，我不只不欠别人，而我觉得我的里面就是有一个好像欠了别人的心，要对别人多爱一点。第十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害这个字原文就是善恶的恶。所以一个真正属基督的人，真正从基督的爱来回应来对待别人的人，他身上不会有恶加在别人身上。换句话说，他脑子里面没有法律，没有律法，但是他不会犯律法，他也不会触犯刑法。你看这又走了一层啊，第一层是刑法，第二层是什么？良心。第三层是什么？是爱。最后一层他在这里讲到11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什么？得救。这里提到一个救恩。14节，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什么叫披戴？在其他的书卷有的时候提到披戴的时候，是脱掉旧人穿上新人，对吗？那是旧跟新的概念。这里的披戴其实它是要穿上一件衣服，这件衣服叫做主耶稣基督。那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看过军人要穿军服，对吗？学生要穿什么？学生服。公务员要穿什么？公务员的服装。你觉得穿不同的衣服代表什么意思？我是什么人，该做什么事，该怎么样想。其实穿上主耶稣基督这件衣服的意思是，你要有一个新的 跟以前不一样的身份。这个身份最特别的是我们在基督里得拯救。弟兄姐妹，如果照十一节的理解，他说我们常常在前面的事上我们都没有问题，就像那个少年官，可是有一些时候需要靠着像基督，你慢慢才会把一些事情从你身上拿走。我举个例子啊，喜欢喝酒，你告诉我喜欢喝酒，我在一个人在家里喝闷酒，喝了醉了就躺了就睡了，大发脾气，然后怎样？我既没有加害于人，对吧？我也没有触犯法律，对吧？那我要不要这样做？你管我。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就要看你是什么人了。法律抓不到你，律法抓不到你，良心，喝醉酒的人还会有良心吗？暂时是麻痹的，对吧？有的人就是要用喝酒来麻痹自己的良心。总而言之，当我们进到这个层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行为思想没有伤害别人，也没有对谁不好，可是他越过了一个尺度。那这个尺度没有法律的规定，有时候良心，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对良心的尺度也不完全一样，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基督。所以像耶稣基督在这个救恩里面一直往前面奔跑，所谓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第十三节他说你们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这句话很有趣啊，好像行在白昼，那现在在哪里？我们是在黑夜里面行事为人，什么好像在白昼？你觉得我这个人脑子有没有问题？没有，这个就叫做蒙拯救的人。结论是什么？我们这样一路读过来，你会发现上帝最后要带我们去的地方，如果用最简单一句话，像耶稣是基督。那像基督是什么样子呢？最后我们来读一节经文啊，我们看第五章罗马书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我在想，这句话如果是我们真正披戴的那一件衣服，很多事情就简单了，对吗？很多黑，很多光明，很多白昼，很多事情就比你想的要清晰了。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人。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把你的话向我们更多的显明，显明你的心意，带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行，让我们进入你旨意的奥秘。你看见我们，照着你所看见的量给我们，你量给我们，照着你的慈爱成全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